啊，我们特别感谢圣约小组啊，感谢今天每一位服侍的同工。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向神祈祷。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你的圣殿，是吧？谢谢主，你自己亲自为我们设立的救恩，感谢主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是吧？感谢主，让我们出黑暗如奇妙的光明。感谢主，让我们超越这个世界的短暂，进入主你自己永恒的国度。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有永恒的价值。在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愿求主你的圣灵紧紧地环绕我们，也求主你的灵大大地充满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脱离一切的忧愁、烦恼、恐惧、疾病和痛苦，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是你重价买回的，主，我们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注定要存到永远。主啊，我们谢谢主，因为主，我们有生命的盼望；因为你的复活，我们有生命的永恒。感谢主，愿主你今天。啊，你与我们同在，愿主你让我们啊，在你的真理中再一次得着永恒的盼望。主，求主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走出这个会堂的时候，主，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得到升华。感谢主，帮助我们进入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听到你，让我们被你更新，被你充满。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大家请坐。好，今天那个主要的经文呢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那我们先读一下读一下，我读上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一个今天牧师讲的题目叫"金玉良言"，这个告诉我们。今天讲到的主要的题目是我们如何说话，我们说什么话啊？这个"金玉良言"呢，是一个成语啊，成语嘛，当然就有典故，对吧？那这个典故是什么呢？它是这个来自于《西厢记》啊，我没有读过《西厢记》啊，但是《西厢记》呢，应该是很有名的这一个文学名著啊。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叫"小姐金玉之言，小生亦以铭记肺腑"啊，所以它是比喻，当一句话说得合意的时候，它有非常大的价值啊。所以这是这一个表明，一句话它往往是一句非常可贵的而有极大价值的话啊，有可能是勉励。也可能是劝告啊，有可能是激发，有可能是安慰。总而言之啊，一句话可能会有很大的效果啊，非常大的果效啊。所以这一个中国还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听君一席话，是吗？胜读十年书。所以言语的果效啊，是无与伦比的。从这一个，这是。文学的或者说世上的知识的一个概括，实际上圣经也有相似的话语 圣经反复告诉我们言语的力量啊，言语的力量。所以你看，在刚才我们念到的箴言书第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是他所结的果子。这一句话实际上有双重的含义，就是说我们说的话对被听的人，对听话的人，有时候的果效是生死的果效。那反过来，对说话的人啊，也有生死的果效啊，因为上帝后面会告诉我们啊，上帝会用我们啊，为不光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也为我们的言语来，最后要审判我们的啊，我们的每一句话都要向神交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生死是双方的果效啊，所以这一句话可以有时候有生死的果效的啊，有时候是这个生死果效是很快能够看出来，有时候是有长期的果效才能看出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典故的，对吧？在《三国演义》里面，什么？你看这一个诸葛亮，就是。用言语把这个周瑜就把他骂了几句，就骂了几遍，就把他骂死了，气死了啊！所以有时候，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的这一个不是很怎么说呢？如果不知道这个内心不是很刚强，或者很智慧，甚至很容易被人给气死的，知道吧？所以我这个言语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对吧？这个，那反过来，一句话可以让人死，一句话也可以让人活，对吧？这个有时候一句话说的合适，就像金苹果什么放在银碗、银什么银网里，你看，这是一种，这说它到达了合适的地方，产生了金银。交相生辉的果效，所以这个果效很大很大。那有时候你一句话，你真的是很大的这个正反面也和正面的效果啊。这个我就是那前几天我就有一个体会啊。这个上个星期一啊，礼拜的星期一我是休息啊。那唐牧师星期二休息啊，给大家再说一下啊。所以呢，我们是这样子分开的。那我星期一休息，我星期一常常就去 shopping 啊，常常 shopping。这个星期一那天早晨，上个星期我就去大中华 shopping。啊，那天我实际上我的心情不是太好啊，最近很多事情让我心里有点烦躁啊。这个心情不是太好，但是不太好，你还在 shopping 呢，你还要吃饭呢啊，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发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就拿着一个 shopping cart， 这个推着一个车跑出新区啊，这个挑选了几样东西啊，挑选几样东西。那牧师买东西还挑选吗？那当然我也挑选一下。那我不能随便买一个烂的东西回去了，但是我不能跳时间太长，我知道啊，这个要小心一点。反正我是就是比较快的啊，挑选几样东西我很喜欢的啊。哎，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或者这一个有。不愿意把这个车推来推去嘛，对吧？想省点劲儿，就放那放着。星期一人也不是太多，所以呢，我就那里去另外一个地方，也就隔了一条就很近。我就在隔壁的那一排去挑选另外一个东西。等我回过头来，就一分钟不到，一看我的车找不到了，我满堂找这个车。以前也发生过一样事情，对吧？你找不到了，可能一下就找到了，那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哎呀，我这东西不白挑了吗？对吧？这个怎么烦呢？怎么回事？我那天还真的找不到，我一直找不到。哎呀，这个后来放弃了，我说别再找了啊，不再找，我就说我再去拿一个卡的，重新来一遍。哎，这个时候。走到门口去再去拿那个车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啊，一个姊妹的声音说，张牧师你好。哎，我一看是谁啊，一看这个面熟， 但我叫不出名字来啊，叫不出名字。我一看面熟的肯定是来过教会，哎，叫不出名字，说明他可能不是每个星期都来教会，或者是新来的人。我估计这个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不在啊，这个可能是最近来的人。感谢神呢，最近来了很多新的人啊。所以那一天他就是一个问候，一个他的这一个微笑，当时马上就改变了我的心情。哎呀，我觉得，哎呀，我在这里买东西还碰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听我讲道的，不管是新来的得听我讲道的人啊，他表现对我的一份尊重，一份热情，一个问好，我当时马上心情就改变了。我说哎呀，看样子我的人生还是有价值的。这个不要为这点小事找不到车子，再这个就找不到，找不到吗？哎呀，我那时真的就那一句问好对我很大的一个安慰，让我重新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说的工作和劳苦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实际上他在生出果效。所以不要小看你对人的一句问候啊，所以真的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什么言语的力量。他今天就是跟我说了一个张牧师你好，就这几个，就这一句话就给我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的确是这样子啊，的确是这样，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上帝说我们说话是有巨大的能力的，是有极大的价值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尤其是我们信主之前，在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常常说啊，有些比较啊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啊，有时候什么刀子嘴对豆腐心，对吧？豆腐心也不能用刀子嘴呀。我们慢慢说，这说话我们要从说话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实际上真的，我们这一个圣经它是神的话语，它是属天也是属地的智慧。那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重生的人，我们言语都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因为言语有极大的果效，它有祝福，甚至也会带来咒诅。所以圣经说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啊。所以你看刚才讲过，我们不仅仅我们说话会造就别人啊，也会甚至会损害，会伤害一个人啊，会造就一个人。但反过来，我们说话对我们自己也有极大的价值。我们说什么，那上帝都记录着。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说话很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说话是有原则的啊。上帝说最后，神说我要凭你说的话定你为义，也凭你说的话定你有罪。话是什么？因为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出来，它代表一个人的心，代表一个人的心。所以这一个真诚的人会说真诚的话，一个不真诚的人就会说油滑的话，这一个不真诚的话。所以实际上都代表一个心，所以这个上帝会对我们的话有判断啊，有判断。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既然知道说话这么重要的话，那究竟我们说话有哪些基本的原则呢？原则是有的啊，那当然有很多的原则。今天我们主要看，有神在我们说话上面啊，有三个最大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话要合乎真理，合乎事实。用圣经的话说，最大的一个原则可以说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在这里啊，我们懂这个英文语法的话就很清楚啊，这里关键词是 speak truth。中心词，你一定要说 choose。 然后呢，你的心态和方式是 love 啊，所以这里的原则就是说，你必须永远都要说真理。 choose 是什么？ 实际上用这个汉语翻译的话，最好是两个单词啊。实际上真理里面包含事实，但是我们常常这个认为真理是好像很高大上的啊，所以好像把事跟事实分开。但实际上这个希腊语啊，这个希腊文真理里面它本身就包含事实，所以中文翻译的也很好，它都有说诚实话，实话是诚诚实实的大实话，也在上升到一个永恒的高度，就是真理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别忘记了，今天这个世界是往往本末倒置，我们讲究技巧，但是说话的内容都忘记了。就是说我们说话如果内容都不对，你再用技巧，你怎么技巧，你用你的技巧哄骗了别人，你诱导了别人啊，你黑白这个怎么说呢，如果黑白的颠倒了，你再怎么用技巧一定是错误的。所以内容是关键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你看今天那么前几天就是40多两个总统候选人在这里辩论啊，他说的是事实吗？用很多的技巧相互的激怒让对方上钩，对吧？这个但是问题是我们说的是事实吗？是真理吗？用上帝的话说，这合乎上帝的真理吗？这是关键。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往往用手段用方法高于事实啊。所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说话的内容都错了，你再怎么高超永远都是错的。所以上帝说你要说诚实话，就是那我们说话要合乎真理，合乎事实，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你读圣经，你越读越多的时候，你发现了一点没有，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使徒，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神告诉他们你们要说什么，神我要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不是你想说什么，也更不是说啊，你今天做先知，你今天做使徒啊，我最关键的不是让教你说话的技巧，而是你要说我让你说的话。这是他们能够做先知和使徒最大最大最大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这是最大的原因，这就是忠心。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错误的，我们很讲究说话的技巧，所谓的智慧，但却说话的内容都不注意了。所以你看这些先知也好啊，这些使徒也罢，他们就说你不管你是大卫是王啊，不管你是大卫，不管你是扫罗，不管你是谁，你错了，我就告诉你错了。哪怕你可以把我杀了啊！司祭约翰就是因为说真话，就是因为说西律王，你娶你的妻子，你娶你兄弟的妻子，你这是犯淫乱，对吧？这个司祭约翰因此就被杀了，因为西律王他在这个世上他有这个杀人的权柄呢，当然杀身体的，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也不要怕他。今天这是世上的人，也许能够夺走我们的身体，但是他们不能够夺走我们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合乎原则，合乎真理，合乎事实。真理是上帝至高无上的规则，也是客观的事实啊！你不能把事实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更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和势力 随便改变自己说的话。今天的世上的人往往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改变自己说的话。你看一个人有没有信心，最大的特点就在这，他坚不坚持神的话。所以这个是说话的最大的原则，合乎真理。所以这个故事很长，这个故事也很知道了我们也不再说了所以大卫王他犯罪，先知奉神的名来责备他，他因为说出的是事实，所以大卫感谢主大卫王虽然犯罪了，他的特点是他听到先知的责备就悔改。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会软弱，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伟大的人不是说他永远不会犯罪，永远不会犯罪不会软弱的人世上一个都没有。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够听从真理，他听到责备以后不是去反抗，不是去这个为难这个先知，不是去这一个去反击，而是说你说的是对的，我用我的良心用我的信心接受你对我的忠告。所以伟大的人是常常而且很快悔改的人，是伟大。所以这告诉我们真理的果效。那这一个人圣经这个成语说一语惊醒梦中人呢，对吧？有时候人他也需要人去提醒呢，他犯罪的人有时候在这个罪中他自得其乐没有人提醒他，他还以为自己很好他觉得应该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真理的声音，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一个上帝让我们知道圣经神的灵就是真理的灵。在这里有一句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读，当我第一次读经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震撼他这里说这一个当我们看到人在犯罪的时候你若不警戒他，你若你看到了一个人在犯罪，你若不警戒他使他脱离恶行，当然最后这个人究竟听不听，能不能脱离恶行，那是他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看到人犯罪你不说，这个恶人会死在罪中，而且但是还有这是我们不知道的，我要向你这个知道他犯罪但是你不说的，我也要向你讨他赦免的罪。我要向你这个看见一个人犯罪但是不说的人，我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但是如果你呢警戒这个恶人，他不听那是他的事，他必死在罪中，但是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因为这个话就是说，你说了他不听你没有责任，但是你看见他犯罪你不说，那么他的罪你跟他的罪有分。所以这段圣经可能一般的人没有注意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大家都不吭声呢？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也有不太合适的事情呢。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管呢，活稀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若不警戒他，你要这一个承担他的罪，圣经说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这就再次告诉我们，神的儿女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要说真理，而且要说实话。这是真理真理刚才已经讲过，它是客观的事实，也是上帝对生命对世界的规则和准则，它首先是一个事实。所以你看圣经从头到尾很多的地方都是相互呼应的，十诫里面就有一点，就有一诫第九诫，就是说你不能做假证陷害人，要说实话真理首先 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做假见证的人，说假话的人，神是非常不喜悦，非常不喜悦。那这一个，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那耶稣基督曾经还说过一句话，说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若是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你看，我们常常是也是，是也是，不是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是，对吧？有时候说的这个很圆滑，好像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不受攻击也好，我们说我们自己这一个，让我们自己说话不让别人怎么说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且还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一个一定要依靠事实。那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不要随便说，不要随便判断，因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如果你不了解的事情，你随便说，那你可能就把不是说成是了。所以很多时候，这里面原则后面有很多具体原则，大家要仔细想啊。我们也没有时间说那么多，就是你要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当然你要清楚你在说什么，你不能这一个断章取义。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同工也许做了很多，背后做了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就不能说，哎呀，他这个工作没有做好就批评。你怎么知道他做没有做呢？他可能做了，但是你不了解他为什么那样做，或者你不知道他做了。总而言之，很多时候要一定要以事实说话啊，说的是事实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一定要真诚啊，一定要合乎上帝的真理，不能够油滑，也不能夸大啊。这个今天这个世界满世界都是油滑的嘴唇。满世界都是夸大的舌头，上帝非常不喜悦。我们今天还常常觉得，哎呀，这个人会说话很油滑，哎呀，这个人有智慧，这可是属地的智慧。上帝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油滑。在诗篇第二篇，上帝说什么？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耶和华的圣所？就是那些常常把诡诈当智慧，把油滑当聪明。所以我曾经听到一句话让我非常难过。曾经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什么，那牧会多年的牧师跟我说一句话，说，哎，牧师，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啊，那个时候我十多年前我刚刚牧会的时候，他跟我说，当然我们关系还比较 close， 他可能跟我说了他的真心话，哎呀，牧师讲道好坏实际上不是那么重要，实际上这个关系很重要，这个你怎么样，这一个他的意思我就听，我听得清明明明白白，言外之意，他是的关系啊，你要活稀泥，见人说人话，对见人鬼说鬼话，就是你要油滑，油滑就行了。你这个讲道好不好？你这讲道好不好？是听长了好像都差不多。当然，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那还是差得很远的啊。这不是差，这个但是言外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教会里面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不多的，所以呢，你不要把人得罪了，说油滑一点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能不鬼的就说不鬼不鬼的话，不知道他有那意思。我想这个老牧师搞这么多年，得出了这么一个可悲的结论，我今天认为是可悲的。是的，我想如果你要在世上生存，这就是生存之道。但是说你是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今天觉得，我今天教会十多年牧会了，是的，为了自己暂时的利益，你应该油滑。但是你为了得到上帝永恒的奖赏，你要完成上帝对你生命的呼召，你要真正的造就那一些追求真理的人，你必须诉说上帝的真理，哪怕这个真理会让你成为 第二个施洗约翰。弟兄姊妹，油滑的嘴唇，夸大的舌头，今天我说话夸大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很多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没有根据，但是断章取义，夸大夸大，哎呀，这个夸大的相互吹捧啊，哎呀，你太好了太好了，他是好，但是没到那个好啊。或者说这个人坏，你不喜欢他，他可能有点问题，但是也没你想象你一想那么坏。总而言之，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要夸大。但上帝说，不要以为夸大一下无所谓啊，不要以为油滑一下没关系。上帝说，这一切都代表你的心态。夸大的嘴唇，油滑的舌头，绝对不会说真理。阿们。所以上帝必要剪除，所以第一句话要一定要说诚实话啊，内容错了，任何的方法都是没有用的。你的目标错了，你还谈什么坐飞机？你要到纽约啊，你要到 DC， 你的目标错了，你搞那些方，哎，什么坐飞机好呢？还是坐船好？那有意义吗？怎么快？怎么方便？有意义吗？你目标都错了。所以上帝说要说诚实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必须说有爱心。因为什么呢？我们说话不是让我们一吐为快，也更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说话有一个中心的原则，是要建造被听的人，听话的，我们要建造被听的人，这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说真理呢？真理也是为了见到对方啊，只有神的话，真理才能见到对方，好听的话不一定能够见到对方啊，他听得很舒服，但是真的能够见到他吗？如果不是真理，就不能建造它。所以第二点中心的原则是建造听话的人。所以既然是要听话的人见到他，所以爱心是必须的啊。我们说诚实话，但是没有爱心，所以很多的观念，你看说用刀子嘴对付豆腐心啊，我们以前觉得很高尚，但实际上是不对的。你说的是真话，但也不能刀子嘴，因为你要让他尽量让他感到你的爱，可以接受到，可以愿意接受你的话。你这个愿意，你用很多的技巧、爱心，啊，你不仅要用真理，还有爱心，因为你要就用最大的努力，让他能够听进去。即使是真理，有很多时候别人人是听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有爱心，可以帮助他听进去，啊，这是我们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往往就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常常，要么呢，不敢说诚实话，尖锋死舵，对我没有用，我说对方不爱听，我就不敢说了；要么呢，就哎呀，对的我就随便说啊，我就不讲爱心啊，这个不管场合啊，不管方式，让对方感觉不到我们说的是真理，感觉不到我们的爱心，所以达不到果效。所以爱心也是必须的啊，是必须的啊，用爱心说诚实话啊，不是用简单的直率，简单的啊，所以还有必须要用爱心啊。这个我讲了好几遍啊，大家要以，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再看看。所以当时在《使徒行传》里面，早期教会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亚波罗，啊，这最能讲圣经啊，非常会讲道啊，最能讲解圣经。但是再会讲的人，也不能说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完十全十美的，完完全全的。所以他当时甚至还在神学上还有一些欠缺，这还不是一个小问题。他当时就是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啊，施洗约翰强调悔改，但对圣灵的洗，对圣灵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啊，有一对平信徒，亚基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是平信徒。平信徒听到以后， 有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他这个讲这个受洗讲的不透，讲的不深，没有涉及到圣灵。哎，但他没有公开的指责了。哎呀，这个亚波罗牧师啊，你这个有问题啊！他既没有公开的指出，甚至都没有私下的简单的指出啊。他是为了建造这个传道人，他怎么方？他的方式是什么？他把这个亚波罗接到他家里去，就接过来然后这一个将神的道讲给他听，讲得更加详细。就叫将神的道里面关于受洗的道跟这个亚波罗分析看讲得更加详细。所以这一个亚居拉和百居拉，他们是讲神的话，讲真理的，这是第一个，他不是用自己的判断，用人间的方法而是真正的用真理纠正真理上的欠缺不是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是纠正真理方面的欠缺，用神的道来纠正，而且他是把他接到家里面去，让他用这种爱心的方式来让对方容易感受到爱的前提下来接受这一些讲解和补充，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非常大的提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虽然讲真理，还一定要有爱心，一定要有爱心。所以这个圣经说，我们说话，你看，不能有苦毒，不能有恼恨，不能有愤怒，不能有诽谤，这个不能有恶毒。所以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怜悯的心，首先表现在言语上，对吧？这一些是一个生活的准则。那生活是透过言语来体现的。如果我们说话就没有怜悯的心，一说话都是苦毒，那他谈什么怜悯的心？他怎么拼出一切的苦毒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前段时间一直讲的。像我们，尤其是从国内来的我不是说从其他地方来的就没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因为我们从国内这种阶级斗争的哲学出来的受这个影响非常深，是革命的哲学、批判的哲学、批判的，所以常常就是带着很大的一个苦毒一样。有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伤害和遭遇，就不知不觉的，就通过言语就发泄在别人身上，因为我们可能也做不了什么，只能通过言语表达，这说话都是带着苦毒的啊！这个好像谁都欠我们的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苦毒拿掉。这说话尽量有恩慈，第二个要积极，对吧？说真理，一个人，他总有好的地方嘛。我们不是说假话，对吧？不是说天天恭维他，但是你也不要开口就是批评。那这个人再不好，他也有好的地方啊。所以你最好还是要鼓励他一下，对吧？还是要看到他好的地方。所以即使是不好的，也要饶恕嘛，不要一开口就是批评。这我觉得真的是在我们华人教会的文化，要从说话开始。尽量以恩慈相待，不要总是批评，主要不是论断，再就是总是说一些不好的地方，看不到好的地方。有人一说教会啊，教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教会不好，那就需要你来改变，需要你来添砖加瓦，不批评一番，对吧？这个教会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很多弟兄姊妹在背后做了很多工作，只是你不知道。如果你进入了团契的做主席，在长执会做了同执事，好多东西你才知道的，对吧？很多人说句不好听的话，你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这个姊妹可能在后面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牧师也一样，很多人都不知道牧师在干什么，以为牧师就讲篇道就完了。我80%的时间都不是在预备讲章，都是在处理教会的 email 啦，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跟那个事情怎么处理，跟大家都在商量。一个电话就2个小时，所以你没有跟我很 close 同工，你以为我好像没事做。有人说，这牧师你现在肯定，哎呀，肯定这个很 enjoy 啊，你很放松一样。我说，不是那么回事，很多的事情都是很难办的事情，教会的事情是往往是最难办的，只是你没有进入深入的服事，你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指责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事情你并不清楚，所以首先来说，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是必须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可能说诚实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使是你说诚实话，你也要尽量以爱心的方式。这爱心就包括宽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对吧？十全十美，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无论是选牧师、选君王，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牧师十全十美呀，没有一个先知十全十美呀，君王也是一样啊。那今天有人说，投票投哪一个？这是实际问题。有人说教会根本不能讲政治啊，我也不太讲政治，但是我要告诉你，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地方都要活出来。神的话要运用在我们的生活、政治一切的方面。圣经上说，教会要是灯台，要照亮这个世界，不是躲灯台，放在灯台要灯台上面，不能放在斗底下藏着。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代表用神的话做选择的标准。那今天你说有人很多人就说，哎，这两个候选人一个都不好，神没有让我们选完人，这个世上没有完人，你只能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合乎圣经的党派，OK？这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你只能够说哪个比较靠近圣经就靠哪一个，就这么简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要彼此饶恕，存怜悯的心、恩慈的心，不要苛求别人的完美，因为我们可能更加不完美。所以，爱心是必须的，爱心是必须的，真理是前提，爱心也是必须啊。这简用白话说就是，这是第二点，必须以爱心来说诚实话啊，因为我们要建造对方啊，不是要毁掉对方。不是让对方这一个他已经很痛苦了，他已经都很 frustrated 了啊！我们这一个要不顾一切的来指责他，让他不能站立起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鼓励，也需要彼此的怜悯，对吧？你看我刚才说了，那我也有不高兴的时候，我也有这一个 frustrated 的时候。那我最近很 frustrated 很多事情。那我觉得就很 frustrated，所以我是那天我这个，我也遇到这些事情，我一个再加上这个，有时候真的你看，人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喝口凉水在塞牙，要本来就不心情不太好，还搞买个菜啊，车都让别人推跑了，那个心情很糟糕的，跟你说那时候。但是如果再看一个姊妹，她带着爱心问候我一下。我都觉得很大的安慰，这就是真实的故事，这就是真实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用爱心说诚实话，都是为了建造对方。所以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说。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第二个好话，这个好话当然，圣经里的好话，刚才说了啊，第一点你说的是真理， 不是好听的话。所以叫听见人得益处，无论是真理还是用爱心说的话，都是让对方得益处。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说话是让对方得益处，常常我们说话是要表明我们的观念，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问题就在这儿，有时候我们说话不是真正的要造就人，是要表明我们自己。有时候，对吧，我们说话是表明我们的权柄，我不说话表明好像谁我没有受到尊重，我没有显出我的重要。有时候说话都是，我们有时候说话都是表明要我们是很重要的。诸位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知道第一个我们要说真理，第二个我们是要造就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如何说话。所以我今天信主以后，尤其是牧会以后，我自己都可以感觉到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以前是有什么说什么，现在性格没有改变，真诚直率的性格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也知道也不能够有什么说什么。很多时候我要看对方他的状况，他的属灵光景，有时候说到一半可能话就吞回去了。所以因为你有一个属灵的感觉，你要知道你要造就他，他没有办法领受的时候，你也可能用他所能够领受的方式来说出来。当然还是有掐人情，刚才不会说了吗，只要是有真理可能还是有掐人情，对方可能还是听到不舒服，所以也不能够一味的迁就。而这里面就这个度是很难掌握的，既要讲真理也要有爱心和建造。当然实际上你知道真理讲出来会让对方有时候不好受，你还愿意讲出来，这本身也代表一个爱心。像我今天讲道一样，我的讲道往往都是很有冲击力的，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不爱你们，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真正的造就你们，所以必须讲。但是怎么讲，我现在这十几年讲道里面最是现在一个很大的突破，不是我要讲的话太多了，这实际拿到是我跟你讲，我讲的更多的是我用什么词语，我用什么词表达方式，我很注意，因为我知道我要最大限度的让人们能让你们可以接受。对，这个实际上是这是一个爱心的建造。你们也是一样，既要说真理还要建造自己的爱心，当你有爱心的时候你就知道用什么方式说。好，第三个啊，也就是刚才所说的智慧的话，这就是说的真理很重要，爱心也是前提，所以这里面就要有策略了。对，我刚才讲的，你不能说是真理就随便说出来了，不讲一点策略，那还是要有策略的。这里面就是智慧的操练，技巧的操练，更是爱心的操练。所以你看这个先知拿单奉神的差遣去责备犯罪的大卫的时候，真理是不能改变的。大卫你错了就错了，那不能说你这个我爱你吧，连真理都改变了，你没错，你错了都是你没错，对吧，哎呀没关系啊，每个人都会犯错啊，你做一个国王，你再去多找一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你杀一个人算什么，他没有这样说，错了就是错了。但是呢他不是说一下子跑去就说大卫你要悔改，你这样讲没有用的。他如果当时他你没有用智慧的话，用真理的话跟他讲清楚，让他看自己，他不会悔改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先知就非常的聪明，他肯定是祷告过的该怎么说。所以我们去探访干什么，去探访一个人，有时候你真的好好祷告有时候很难的。你去探访一个家里面这个可能失去了亲人的， 或者什么其他的发生什么家庭变故的，有些很尴尬的事情，有些很难办的事情，你很难，你不知道说什么，是，你不能乱说了。那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就过世了，你不能说啊，他到天堂里去了，你能这样说吗？他没有信主，你不能说啊，没关系，你的家人，他去了天堂，因为他没信主还不一定去天堂啊，那你不能乱说。但是那怎么办呢？那你也给他安慰，这里面就非常需要有智慧，有爱心。所以大卫，不是这个先知拿单，他就给这个大卫首先讲了一个故事。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这富户啊，富得流油，家里有很多很多的牛羊，但是呢，穷人呢，就只有一个小羊羔，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但有一天呢，这个富人家来了一个客人，来了客人就要招待客人。富人他自己有那么多牛羊，他舍不得拿出一只来去宰了，去招待他自己的客人。他相反呢，跑到穷人家去，把穷人家唯一的一只羊，这个取过来，抢过来，杀了，招待自己的客人。那大卫王这个，毕竟这个还是有良心，有最基本的公义啊。大卫王说："干这事的这个妇人该死，他该死。"对呀，我们。但不知道我们可能就是那个，我们可能就是那个人，我们可能干同样的事。大卫就说："你就是那个人。"为什么？神当中做了君王，你什么都有，你太太也很多，妃子多的要多也很多，对吧？你缺太太吗？你有这么多财产，但是你不是一样吗？你把那一个那么忠于你的大将的妻子抢夺过来不说，还要得到永远得到这个女人，还把这个你的那个这么忠心的大将给杀了，你就是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真理是不能改变的啊，智慧也是必须有的，这就是我们要操练啊，要操练。你只有在神的智慧里面才会有智慧，这个不是诡诈，智慧跟诡诈是两码事。今天我再说，都是诡诈，把诡诈当神的智慧，是吧？你看今天这个两个党竞争啊，都是在他不是要建造对方，所以他到处这个诽谤，用所有的办法去弄这搞了一些穿套，所谓的智慧，但实际上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自己成功，而不是要建造对方，这就是差别。所以目的错了，方法你再又有什么用，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智慧绝不是诡诈啊，但我们也必须要有智慧啊。所以呢，我们具体来说啊，那我们说话的时候，这是一些具体的操练，稍微的，你实际上我的原则知道了以后，你往往就会有一些慢慢就会成熟起来啊。所以我们说话还是要讲智慧。第一个呢，你要看这一个对象，看对象是什么。所以你看，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就如金环和金金的装饰。那言外之意，那个不顺从的人讲再多没有用。所以圣经上说，你不要责备傲慢人，免得他恨你，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不是说傲慢人他犯罪的时候，特别是损害整个利益的，正在犯罪而且影响到大众利益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是不说啊。但是言外之意，平时他本身就傲慢人，你跟他天天讲真理，他听不进去的，没有太大用。当然，这更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傲慢人。 当我们傲慢的时候，真理是听不进去。要责备智慧人，我永远都记住，当我离开休斯顿的时候，有好多弟兄姊妹，尤其是几个跟我说，再也听不到这样的讲道了，因为他们说我的讲道是挑战性的，挑战性的，挑战性，我们就要听这样的讲道。所以这是智慧人，智慧人才能够真正听上帝的智慧。你甚至你的道虽然听得很不舒服，但他们爱听，他们还爱你。但是反过来，当一个人他是傲慢的时候，你过多的跟他说他不能接受的东西，他会恨你。所以还是会，你要看清对象的。所以我前段时间给大家传这个福音培训的时候，你还必须要选择优先次序，那个心里比较 ready 的人要首先成为 priority 跟他们传福音，否则你的时间精力都有限嘛，所以你还要选择对象的，看清对象。然后他的背景、他的知识、他的文化程度、他的属灵水平、他现在的心情都要考虑，所以我们要说合适的话，这个东西要长期的操练的。但是原则，今天是主要原则。然后呢，时间场合也很重要，对吧？你看这一个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算为智慧，开口不说也算聪明。那时候如果没有来自于上帝的那种来自于上帝的智慧充满，没有上帝的敏感的心，有时候说话大部分话都是废话，可能都是错话。所以他说愚昧人静默不语也算智慧，你看。然后也就是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所以有时候不是说的越多越好的啊，所以这要注意的啊，不是越多就越好啊。还有这个你看还要听啊，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教会里面会说的喜欢说的太多了，那这个愿意听别人说话的人是很少，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也是我最近这个操练，我以前说话也是滔滔不绝，别人基本上我一说，我一来别人就基本上我一查经，刚开始我一查经来，我一说话别人就没说话的份儿。这个注意这一点，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就要多，所以要停顿。你没发现吗？在教会说话有时候跟很多人说话不停顿的，你不打断他，你永远没办法插进去。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停顿，要让对方说话。我们还要听，一对话的话你要听对方说什么，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光你自己说那就达不到果效，你还要听在说什么。这条对话叫沟通啊，这个对吧？你不能说我这个现在不，我就是不能听，我听到你就说话就烦有时候就是我听到，你要听对方还是有那么一点道理的，互相要倾听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总体来说，一个小小的总结，这段经文就是个总结。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说话要说上面来的智慧，说上帝要我们说的话，我们说话要合乎上帝。我们说话不是，我这里也提醒一下，我们不是动不动就把圣经拿出来一个教条一样，哎呀我这背圣经来了，好像我说圣经你们不会，还能我多属灵呢，而是在我们说话中把上帝的原则充满我们的每一句话。再说一遍，我们要把上帝的公平公正真理的原则充满我们的一句话，不是我们自己拿一句圣经来把别人吓唬住，而且那句圣经有时候还说错了，根本不是那个意思。是，所以我们现在说话是要把神的话的那个真理和精髓 spirit 融汇到我们说话的每说话办事的每一个事情上去，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不是在背圣经。你说的，你要相信，你当你说话的时候，这句话合不合乎神的心意？我再给大家稍微说一下，也许我需要讲下面再讲一篇道啊，这个时间也不可能什么方方面面讲得很清讲得很深入了啊。所以今天的讲主要是讲原则啊，我们 每一句话要讲出去，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是不是合乎神的那个原则？不是一说话就把圣经拿出来，把别人吓唬住。所以这个从上，我们要讲从上头来的智慧，然后呢，还要有温柔怜悯，这就是爱心。然后多结善果，什么意思呢？是为了造就别人，不是让我们。就我们讲话不是为我们在说什么，还要没有偏见。我们很多时候说话有偏见，哎呀，我跟你关系好，你做什么东西都是对的，好像我在帮你站台一样。我跟你关系不好，你就是讲真理啊，詹姆斯，我现在就是对你有意见，所以你讲什么东西都是错的，不能有偏见。第二个，不能有假冒，假冒为善，这是耶稣基督最不喜欢。很多时候教会今天为了这个，哎呀，不得罪人，为了面面俱到，为了让自己滴水不漏啊，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啊，当然也跟我们教会文化有关系，对吧？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抓住别人一句话，抓住别人一句话啊，或者一个词语就批判对方，搞得我们说话的时候都很谨慎，都不敢说了。哎呀，面面俱到，面面俱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内容，就成了假冒伪善。啊，弟兄你好，拜拜。假冒伪善是耶稣基督最不喜欢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实际上从说话上来看，你也看得很清楚，要一定要有说上帝的话，内容要正确，看到没有？内容不正确永远不会正确。第二个，动机要正确，要有爱心，目标是要造就别人。第三个，方式也要正确，还是需要有神的智慧，用神的灵，圣灵在一个人的心中，他会有真理；圣灵在一个人的心中，他会有爱心；圣灵在一个人的心中，他会有智慧。这些年传福音，我也遇到很多很多的情况，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你去了以后，你带着信心和爱心，就是有负担传这个福音，去了以后神就神奇的带领，因为你的灵，你心里面如果有真正有神的灵在你心中的话，你就一定知道该怎么做，这就是属于你的生命。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总结。所以一句话啊，用爱心说诚实话，说诚实话要用神的爱心。好，感谢主。那我们一起用回应诗歌啊，爱的真谛啊，我们是要讲真谛，但这是一个神的爱的真谛啊。